上面我们是讲到雁门
所以辟此也。所谓雁门，那就是讲到喝酒的时候要排定这个座位，这个座位就是要按照毛发的颜色来决定它的次序。年纪越大的，头发都已经全白的，当然就坐上席，然后就按照次序来看这个年龄的大小，这样的排列下来，这个就所谓雁门所以序此也，是介意分别年龄的长幼，年长的受到尊敬就坐到上位，慢慢的依照次序的排下来。所以这就是古人在祭祀的时候的礼节，饮酒的时候的礼节是如此。见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登上了先王的座位，践行到先王的礼仪，演奏到先王的音乐，这个旗帜都是代表先王。见其位就是登上了先王的座位，见其礼就践行到先王的礼仪，奏其乐演奏到先王的音乐，并且尊敬先王所尊敬的人，亲爱先王所亲爱的人，敬其所尊，爱其所亲。那么一个孝子对他的先人是如此的尊敬，如此的亲爱，视死如视生，视亡如视存，侍奉过世的祖先就好像是他活着的时候一样，虽然祖先已经死了，可是在你的心目中还好像他仍然活着一样，那样的侍奉他，尊敬他。侍亡如侍存也是一样的意思，奉祀已经死了的长辈好像他生前一样的那样的尊敬他。孝之至也，这就可以说孝到的极点了，这是孝顺的子孙所行的孝道，已经是到了极点，才可以做到视死如视生，视亡如视存。普通的一般做子女的人，做子孙的人，父母在的时候都还尚且不能够尽到孝，那么死去了之后还怎么能够谈得上尽孝呢？所以孝的最高点那就是这两句话了，敬其所尊了，爱其所亲，视死如视生，视亡如视存。可惜这个孝的极致在当今的一般所谓做子女的人恐怕都很难做到这一点。交涉之礼所以是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是乎其先也。这个交涉之礼就是祭天地的礼节，祭天就是交，祭地就是祀。那么祭这个天地的礼节是用来奉祀上帝的，那这个上帝也就是指的天的主宰，万物的主宰。那我们人冥冥之中就好像有一个主宰来阻止我们的一切， 引导我们的一切。那当然这个上帝跟宗教上面的上帝就不一样，我们中国人都是把天无形之中当作是一个万物的主宰，那就称为上帝。所以祭天地的礼节就是用来侍奉上帝的，祭宗庙的礼节就是用来祭祀祖先的。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这个先就是祖先。明乎交涉之礼，替偿之意。假如我们能够明白祭天地的礼节，还有替祭秋祭的意义，这个替偿，这个替就是天子，天子的宗庙五年要一次大祭。那么在天子的宗庙里面，追祭到始祖以及他所出生的先王，那么这个就是所谓替。这个常呢，就是秋天的祭祀。秋天里当到五谷丰收的时候，要谢这个谷神，要祭天地。所以秋天里的丰收的时候的祭神的礼就叫做常。如果一般人能够明了祭天地的礼节，还有替祭秋祭的意义，那么十天下十国也就好像是看到自己的手掌那样容易了。十里国家其如四诸掌乎，这个四就是看，好像我们把自己的手掌伸出来看看那样的容易。四诸掌就是形容很容易的意思，一个人把手伸出来就可以看到了。那么此理国家就好像看看自己的手掌那么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中国古代一直都是把祭祀看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一句话说，国之大事为祀与戎，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只有两件事，一件就是祭祀鬼神，祭祀祖先，一个就是用兵打仗。祭祀祖先就是要告诉我们，人不要忘本，人不要做对不起祖先的事情。最大的孝道就在于扬名显亲，所以一个好的子孙当然就不可能做坏事情来羞辱到他的祖先。所以祭祀的时候，祭天地鬼神，祭祖宗，都是要我们能够不忘本，能够慎终追远，也就是警惕我们自己的行为不要出轨。那么用兵打仗是关系于国家的生死存亡，这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国之大事就是这两件。那如果一个做天子的人能够敬事祖先，能够尊敬天地，那就表示他可以处处做事情都能够谨慎小心，都能够不忘本，那这个治理国家当然就可以很容易的，一如事于事诸掌上，就像这种样子。现在讲到第二十章，这个第二十章是中庸里面最长的一章，也是最重要的一章。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不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系。人道敏政，地道敏术，夫政也者仆奴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 修道以仁，仁者仁也，亲亲为大，义者义也，真贤为大。亲亲之善，这个杀字我们要读善，亲亲之善，真贤之等，理所生也。在下位不惑胡上，民不可得而持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失修身不可以不事亲，失事亲不可以不知人，失之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达到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坤弟也，朋友之交也。吾者天下之达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义也。或深而知之，或邪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义也。或安而行之，或地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依其成功义也。子曰：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失三者，则之所以修身；之所以修身，则之所以持仁；之所以持仁，则之所以持天下国家矣。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勤臣也，子庶民也，乃百公也，柔眼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少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坤弟不怨，敬大臣则不屑，体勤臣则事之报礼动，子庶民则百姓劝，乃百公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灾民甚福，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这个齐字要读灾，灾民。启谗怨色，见惑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慎任时，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殿，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事，细领称事，所以劝百公也。众往迎来，嘉善而今不能，所以柔远人也。既绝世，举废国，持乱持为，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义也。凡事欲则立，不欲则废，言前定则不夹，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就，道前定则不穷。在下位不惑乎上，民不可得而持矣。惑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惑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成，不顺乎亲矣。成身有道，不明乎善，不成乎身矣。成者天之道也，成之者人之道也。成者不勉而众，不失而得，从容众道，圣人也。成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辍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辍也。 有夫失，失之复得，夫错也。有夫变，变之夫明，夫错也。有夫行，行之夫笃，夫错也。人亦能之，几百之；人实能之，几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这一章是孔子告诉鲁哀公为政之道。为政之道在于取人修身，要施行五种达道，三种达德，并且说明使天下国家要行九经之法，在于至诚，在于事先要预定各种的计划，这样子才可以真正把国家持好，把政治上轨道。所以这一章在《中庸》里面显得非常的重要，也就是孔子讲到为政之道，与这个伦常道德合而为一的关键。鲁哀公是春秋时候鲁国的君王，他的名字叫做蒋，哀公是他的谥号。鲁哀公他问孔子关于持国的道理，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不在方策。孔子说，周文王、周武王他们施政的方法都已经记载在书册上，这个方册就是典籍。因为古代是用木板、用竹简来做书本的，就等于我们现在的书册，从前叫做方册。文武之政不在方册，文王武王他们施政的方法都在书本上记载的，只因为啊，其人臣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序，只是他们在位的时候，那么这种良好的政治制度就可以施行了，那他们死了之后呢，这种政治制度也就废绝了。这也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上面的一个特色。我们中国往往就是以人来持国，遇到了一个好的人才，国家就兴了，没有这种贤者当政，那么国家就会衰亡。不像西方的国家，它有制度，所谓法治的国家，不管是任何人，他都有一定的制度可循。而我们中国所谓人治，完全是取决于人的贤能与否。那这也就是哀公问政里面的这两句：其人臣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序。这个举就是兴起来的，这个序就是衰亡。人道敏政，地道敏术。做人君的法则就在于很快的修明政治，这个敏字就是很快。人道敏政在人道的人为的方面，做人君的法则那就是要把政治赶快修明。地道那么要进到土地的使用方面来讲，那要利用土地的法则，那就赶快从事于种植农作物了。地道敏术
这个数字当动词就是种植的意思。我们要尽土地的效用来讲，那就要赶快的把农作物种好，所谓地尽其力，人到民政就是人尽其才。做君王的要选用贤才，把政治修民，那么利用土地的人就要种植五谷，发挥土地的功效，这个所谓人道民政，地道民术。扶正也者蒲奴也，政治就像是那个蒲苇一样，蒲奴是一种植物，很容易生长，也很容易发挥它这个生长的效力，因为它一生一成，成长得很快。那么这里是以这个蒲奴做一个比喻，好像这个政治假如做得好，那么就很快的见到了功效，就像那个蒲奴啊生长得很快一样。扶正也者蒲奴也，所以政治就像是蒲奴的草一样，只要是不违反到本性，就很容易见到效果。所以主持政治就在于能够得到人才，故为政在人。我们要把政治做好，要能够使政治上轨道，那首先就在于得到人才。所以选贤与能非常重要，有贤能的人当政，那么政治就会清明。取人以身，那我们要选取人才，那就有赖于自身的修养。你本身的修养好，当然贤才都会乐于为你所用。你本身都不够这个资格，谁愿意来替你做事呢？谁愿意来跟你共事呢？所以取人以身，我们要选取人才，需要本身的修养好。那怎么样能够把本身修养好了？就修身有道，修养本身有赖于道德的修密。那这个道就是修道德，我们要以道德来修养自身。那么道德修明是怎样呢？那就要有赖于人心的发挥，修道以人。怎么样能够把道德修好？首先就要具备深厚的爱心，这个爱心就是仁。所以仁者仁也，在古代创造这个仁字，所谓仁就是人性的表现，因为我们的人性之中与生俱来就有仁德，那也就是孟子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个恻隐之心就是人性。所以修道以仁，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道德修好呢？那就有待于发挥本能的人性，也就是人性的表现。所以仁者仁也，古人创造这个仁字是从二从仁，就是两个人以上，这个仁德才能够表现出来。一个人无从表现这个仁字，必须要有两个人以上，我们的人心才可以发挥出来。所以仁是从二从仁，那也就是仁者仁也，就是我们的本来就有的人性。亲亲为大，那么既然人就是人性的表现，那么其中就要以亲爱自己的亲人最重要。亲亲就是亲其所亲，上面的亲字当动词， 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骨肉之亲，要能够亲爱他们，这是最重要的，最伟大的。义者宜也，所谓这个义字，就是做事情能够合于道理，这个宜字就是适当，正正当当的行为就叫做义。那么这个义尊贤为大，就要以尊敬贤者最重要，这个义的行为以尊重贤者最为重要，这个大就是重要。亲亲之善，尊贤之本，理所生也。那么亲爱我们的亲族，就有亲疏的差别。亲亲之善，这个善字就是等级差别。比如说我们所亲爱的人，当然以父母为最重要，爱我们的父母，再爱我们的叔伯兄弟姐妹，然后再爱我们的晚辈亲属，然后再推而至于一般的人，从近到远，从亲到疏，这个就是所谓亲亲，它有等级的，不可能爱一个陌生的人跟爱我的父母一样，那这个就是没有等级，也就是墨子所谓的兼爱，而儒家所提倡的爱是等爱，有等级的爱，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这个就所谓有等级的爱，有差别的爱，这个、叫做亲亲之善。尊贤之等，我们尊重贤者也有高下之分，最贤的人我们最尊敬他，其次的人我们尊敬的态度又稍微要次一等，那么就看这个人的贤能，他的程度如何，那我们尊敬他的程度也有等级之分，这个所谓尊贤之分。因为贤能的人有大有小，所以我们对他的尊敬的态度也有深有浅，这就所谓尊贤之分。理所生也，那么一切的礼仪就是由此而产生，在礼节上就规定我们对某些人要如何样的尊敬，对哪一种的长辈我们要怎样的尊敬，都有一定的规定。好像有的长辈我们要对他磕头的，有的我们只要对他鞠躬的，有的我们甚至于只要握握手点点头的，那这个就是有等级之分。由此就可以知道，不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本来这个上面还有一段呢，在下位不合乎上民，不可得而持矣。后来有人认为这几句话在哀公问政的后段里头也有，可能是重复了，那我们书上照样的把它印下来，可是我们在讲解的时候这个几句就放在后面去解释了，在这里就不要重复。所以现在接下来就是说，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思亲。所以一个有德性的人，他不能够不把自己本身修好。要想做一个君子，首先就要修身。那么如果想要修身，就不可以不好好的侍奉双亲，不可以不侍亲。这个侍亲者就是为父母尽孝道，那么想要为父母尽孝道，就不可以不知道人的本性。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这个人者就是讲人性，因为人的本性里面就有这个人字在内，而人字发挥出来就是爱，孝顺父母也是人性的流露，人性的本然。 所以施世亲不知，就不能够不知道人性，他本来就具有这种仁爱的天性。施之人不可以不知天，那么要想知道人性的话，就不可以不知道天理，因为人性就是从天理里面产生出来，天理就是自然的法则，而人是禀赋于天，天地有这种人心，爱万物，那我们人就要秉承到天所赋给我们的良知，我们也要发挥这个仁爱的本能，所以知道人性就可以知道天理，天与人本来是合而为一的。天下之达到五，所以行之者三。天下每一个人所共同履行的伦理有五种，所谓达到者，就是每一个人通行的道路，人人所通行的道路叫做达到，这个达字是通达。天底下每一个人都要履行五种道德，都要走五条道路，那么用来这实行着这五种伦理的德性就有三种，所以行之者三。怎么样来实行这五种达道呢？那就有三种道德来实行它。所谓达道者五，就是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坤弟就是兄弟，坤是哥哥，弟是弟弟，那也就所谓五伦，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兄弟。交朋友也是五伦之一，五者天下之达道也。那怎么样来把这五种达道实行得很完美呢？那就要智、仁、勇三者，用这个智、仁、勇三种德性，这是天下每一个人所共有的德性。天下之达德，这个达德者就是通有的德性。那么具备的有这三种德性，用来实行这三种德性的只有一个字，所以行之者一也。那这一个字是什么字呢？就是一个诚字，诚实的诚，诚恳的诚。这个诚字也就是这中庸全部的道理的一个精华，一个重点。做任何事情都要本做一个诚心去做，连祭祀鬼神也是要有一个诚字，所以诚则灵，就这个意思。天地不诚，不能够有万物。人与人之间如果不诚，那就彼此都会虚伪、欺诈、狡骗，无所不为。所以这个诚字就是实行三达德、五达道的一个基本。没有这个诚，那么三达德、五达道都是空的。所以行之者一也，这个一就是代表一个诚字。或生而知之，或行而知之，或困而知之，这是讲人他的禀赋不同，聪明的、愚笨的都不能够一样。有的人生下来他是天才，他不需要很费力的学习，他就能够知道各种的事情。好像圣人，我们称他为生而知之者，生下来他都会知道。当然这是属于天才型的人，那么有的人要经过学习了以后才知道，学而知之，那就是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学而知之。 极少数的人属于天才的，他有异常的禀赋，他可以做到生而知。但是还有一些愚笨的人，要下了苦功才能够知道，那这个就所谓困而知之。这个困者是经过一段困苦的学习，他才能够学到东西。可是不管是生而知之也好，学而知之也好，困而知之也好，等到知道以后，它的结果却是一样，只不过时间有先后而已，迟早而已，学习的功夫有深有浅而已，但是到后来都是同样的一个知，都能够了解到某件事物的道理。那么天下的人，有的他可以安然自得地去试行，安而行之，这个安者就是从容不迫，自自然然地把这件事情做好了，这个叫做安而行之，毫不费力地把它做好了。那么有的人呢，利而行之，他是为了名利，为了荣誉，他才去做，那就不像是安而行之的人，无所求无所得，自自然然地去做。那么利而行之者，就是认为这件事情对我有利了，与我有关系的，那我才去做，这个所谓利而行之。那么或勉强而行之，也有的人他的能力不够，要费很大的气力才可以做到，才可以实行，这个就所谓勉强而行之。可是等到这件事情做成功以后，而结果还是一样，不管是你做事情的时候所费的力气的大小或者时间的长短，但是把这件事情做成功呢，结果是一样。那么这两段话的意思，也就是勉励我们，如果天赋的智慧不够，如果我们的能力不够，不要灰心，不要气馁。人家用一倍的力气，我用十倍；人家用一天的功夫，我用十天。到后来，成功还是一样。所以勤能补拙，就是这个意思。子曰：“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这就讲到智、仁、勇这三者如何才能做到呢？好学，假如我们喜欢研究学问，能够精益求精，能够不断地去学，这就跟智接近了，因为智慧就是从学习里面产生出来，磨练出来，我们的头脑越用越灵活，我们的思想越用越敏锐，这个就是好学的结果。所以好学的人就可以接近智，那么努力行善的人就可以接近仁，力行近乎仁，因为仁不是我们口里面说说而已，完全要用行动来表现，用我们的行为去实践。比如说我要爱人，你这个爱人不是口号，不是标语，而要切切实实的来表现如何样的去爱人家，那这就要力行了，要努力的行善。所以力行就可以跟人来接近。知耻近乎勇，知道羞耻，他就会有勇气产生，因为这个羞耻之心是人皆有之，我不如人家，我感觉到可耻，那我就要勇于的去跟别人相比，我要跟他一样，要见贤思齐， 那我做错的事情我能够知耻来改过，要知耻就能够歇耻，你才有勇气来改正你的过失。所以知耻的人他就近乎勇，就能够接近这个勇字。那么智仁勇这个三则，就要从好学、力行、知耻这三点去做。知思三者，我们知道这三点，那么就知道怎么样的来修养自身。这之所以修身，之所以修身，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管理别人。这个持人者就是管理众人，把自己本身修好了，我们就知道去管理人家。之所以持人，我们知道怎么样去管理人家，就知道怎么样来治理天下国家。天下国家就是很多人的集合体，你能够把别人管理好了，当然天下国家也就可以治好。那么这是孔子勉励我们从智、仁、勇三方面来做到修身持人。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这个经字就是讲经常做到的不变的法则，叫做经。凡是持理天下国家有九种经常不变的原则，这个经字就是经常，我们要经常去做而不改变的，叫做经。持理天下国家，这个为字就是当持，凡为天下国家，凡是持理天下国家有九件经常做的事情，而这九件事情都是不变的原则。哪九件事呢？也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那就是要第一修养本身，第二要尊重贤者，第三要亲爱自己的亲主，第四就是要礼敬大臣，尊敬大臣。这个大臣者就是国家的高级的官员，重要的官员。体群臣也，我们要体恤一般的普通的官员。这个群臣同大臣不一样，这个大臣就是各机关的首长，主管的部门的首长，而这个群臣者就是一般的普通的公务人员。那么对于这个大臣我们要敬重他，对于群臣我们要体恤他，所以体群臣。子庶民也，要爱护人民，像父母爱护子女那样。这个子字当动词，爱护人民，所以人民把官吏当作父母一样的看待，所谓父母之官。那么做官的人也要把人民当作儿女一样的爱护，就所谓子庶民。乃百公也，这个乃字就是当招待的意思。这个百公是指的社会上一切的生产的这些各部门的工人，这个百是很多的，做各种工匠的，各种生产事业的工人都称为百公。木匠呢，水泥匠呢，什么这些瓦匠呢，都称为百工。要把这些百工都聚集拢来，那也就是说增加社会上的生产，也就增加社会的财富。柔远人也，这个柔字就是怀柔，怀柔远方的人，使他们都愿意到我这里来。就等于现在每一个国家，假如这个国家好，别的国家的人都愿意往他这边来，因为你可以怀柔他，可以体恤他，
可以关照他，他们都愿意到你的国家来，叫做柔远人。怀诸侯也，同时还要使各国的诸侯对你感恩服从。这个怀字就是他怀你的恩德而对你拥护，不会有叛变之心，这个叫做怀诸侯。那么这个九件事情就是十里天下国家的九经，不变的法则，通行的这些事物。修身的道理，如果一个人能够把自己本身修好，那么做人做事的准则就能够确立了。这个道理的这个道，就是做人做事的道理，能够把本身修好，这种做人做事的道理就可以树立了一个标准，样样事情就可以照着这个标准去做。尊贤则不复，在上一遍我们是讲到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那么能够修养自己，那么做人做事的原则就能够确立了。这个利就是确立，这个道就是做人做事的原则道理。尊贤，能够尊重贤者则不惑，那么对于义理就不至于有所疑惑，因为贤者他都是懂得做事情怎样才合于义理。你能够尊重